十四章，我们下周就结束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系列。我们都知道呢，撒迦利亚书都是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因为当中有很多的意象，很多的默示在里面。我们知道呢，过去九到十一章都是讲到撒迦利亚第一个默示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来做什么？他来拯救罪人，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呢，他来呢，来召聚他的羊群，但是呢，羊群却拒绝了这一位的大牧人，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拒绝了这位的大牧人，上帝呢，就用一些管教的方式来到他的选民当中。撒迦利亚书呢，十二到十四章呢，是第二个的默示，是讲到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呢，耶路撒冷呢，所要发生的事情。因此呢，这个撒迦利亚呢，都是在讲一些的预言，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520年呢，他已经发出了这两个的默示。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章十四章，简单来说呢，撒迦利亚书十二到十四章所记录的是第二个的末世，关于主耶稣要第二次来，他来要来审判这个的世界，而且是关乎他的选民以色列的。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期，弥赛亚耶稣基督呢，他将第二次降临。在降临之前呢，耶路撒冷将要经历一次外邦仇敌的攻击，但是就在这个千钧一刻，在这个危难的时期的时候呢，好像耶路撒冷呢快要灭绝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的情况，第一节、第二节的情况，但是这位弥赛亚将要什么来施行拯救？到时呢，他要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有洁净的恩典，并在以色列中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做全地的王。这个末世呢，其实呢是来的正是时候，是鼓励当时呢归回的这一些的百姓，当要期盼上帝呢对他们所实行的约，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是撒迦利亚书呢十二章到十四章的一个的概论。我们今天来到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这章讲什么啊？这章讲世界要来到一个世界大战。你们相信有没有末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世界大战啊？相信的拍拍手。你看，现在我们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个世界大战会发生在哪里啊？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也是乱糟糟，耶路撒冷也是常常都是人要去抢夺，人要去攻击的一个的对象。但是我们从撒迦利亚呢，你看在2500多年前，撒迦利亚先知已经发出这个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要来审判万国的时候，耶路撒冷以色列将要遭到一次的浩劫。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列国呢要发动这个末世的战争，他们要聚在一起呢以耶路撒冷征战。可能呢我们没这个时代没有，你想想若呢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要复国过后呢1967年的很多的国家在攻打以色列，你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什么的感受？1990多年撒旦胡辛伊拉克攻打也是什么要打以色列。当你读这个撒迦利亚书这段话的时候呢，肯定有不同的什么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末世，末世要来临了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列国要聚集以耶路撒冷征战，但是我们看到神却要彰显他的大能。 因为呢，在弥赛亚的国度来临之前呢，神先要什么？炼净他的子民，然后呢，也要审判列国，一切的罪恶跟败坏呢，首先要什么？先对付，我们才能够去到这个上帝所应许我们的新天新地。问一问你隔壁的，你今天预备到新耶路撒冷去吗？你预备自己好了吗？你问一问你自己，你预备当末世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没有给你任何的警示，他要的就是有我们要常做准备。问题，你准备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吗？在天堂，下周我们要谈，在天堂只有一个什么？只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敬拜独一的真神。问一问你自己，你每天有没有好好敬拜上帝？若你没有好好敬拜上帝，我包你，你天堂你肯定住不惯。我们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些的老我，一些要被对付的，被修剪的，这也是上周我们讲的，为什么上帝要炼尽这一些的子民，才能够让我们什么去到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诚诚实实的 来敬拜他啊。这个呢是在十四章呢我们所要讲的。我们终于来到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呢，圣经是描述呢，上帝要亲自降临，我主我神必降临啊的，他弥赛亚国度被建立了一个的景况。我们看到呢，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的末段，讲到呢，上帝的子民他将要经历一场很大的试炼。这个严峻的考验呢，也会在第十四章呢有更具体的描述。正当耶路撒冷受到无情的摧残蹂躏的时候，似乎呢在没有任何的绝望的时候，上帝的选民呢被逼害的时候呢，上帝说什么？他要亲自将敌人完全的摧毁，然后他要做全地的王。到那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段经文呢十四章重复了几次，十次之多。到那日呢，上帝要亲自降临哪里？看你们的圣经，他要先亲自的降临橄榄山，脚踏橄榄山。哎，为什么是橄榄山呢？为什么是橄榄山？我们来看这个PowerPoint PPT。 上帝经文说呢，上帝要亲自的降临什么？橄榄山。你们读橄榄山还是橄榄山？
橄榄山
啊，橄榄山都不对呀、啊、橄榄山啊，上帝要亲自降临橄榄山啊，上帝要亲自的行动，出去与那摧残耶路撒冷的列国征战。为何是橄榄山呢？这不仅让我们想起呢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天使在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呢对门徒所说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未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天使对他们说，主耶稣基督升天的地点在哪里？就在橄榄山。主耶稣升天的这个地点呢就在橄榄山。所以呢我们很有理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的推撒加利亚在十四章的时候他已经预言了，在配合主耶稣基督呢在橄榄山被升上去呢，也应许说他还会再来。因此呢，这个撒加利亚第十四章三到五节的这段的预言呢，其实是在描述什么？末日，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他的子民。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 到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景象。当上帝和他的一切的圣者，当以色列民呢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呢，上帝要和他的圣者天使和天君从天上降下去降下来。到时呢，我们今天讲三点一到八节，到时呢上帝的选民呢必要终极的得救，上帝要预备给他们一个新天新地啊，尤其六到八节，没有再没有寒冷之苦，我们不需要再开什么 Peter， 我们也不用怕 global warming 啊，我们也啊，到时是一个新天新地，上帝的选民要终得得救。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呢，那些被炼净呢、被试炼过的剩下的渔民，他们将要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在耶路撒冷做全地的王，他们就不再怕仇敌的攻击，渔民呢就要在耶路撒冷安居乐业。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路撒冷呢是被众山围困的，是一种保护它。但是现在说啊，这些山呢都要被夷平，不需要这些山的保护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的渔民同在，他们就能够安居在这个耶路撒冷。这是在九到十一节。最后我们看到，当上帝来到跟他的天使天君来到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全部的仇敌呢将要被彻底的毁灭。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三点：选民要终极得拯救，移民要安居在耶路撒冷，仇敌要彻底的被消灭。好，我们先来看选民要终极的得拯救。撒加利亚书呢，若你看这最后这两章的经文呢，跟新约的启示录呢都有非常大的配合，尤其呢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第九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呢跟启示录二十章呢第九节呢非常的吻合，它的内容我们一起的来读启示录二十章第九节。来，出来，
他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我们看到了启示录也一个的呼应，说什么在末世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呢，列国呢要来到呢圣城呢来做摧毁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呢，当他们来攻击上帝的选民的时候呢，上帝呢要呢摧毁那个邪恶的力量，到时呢要实现上帝在人间的新耶路撒冷，建立新天新地。到时呢，万民呢都要一同来到圣城呢来朝圣。当弥赛亚的国度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要实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到时呢，会有永久的和平啊！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个永久的和平呢，是从一场惨烈的战争呢作为序幕。所以呢，我们来今天来看呢，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大声来读：耶和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一到二节呢，说这个末世的战争呢，其实呢都一直是在圣经被什么一再的被提及啊，特别呢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预言呢列国呢要积极的来攻击以色列民。列国代表什么？这些的列国代表呢跟上帝 敌对的势力啊。撒迦利亚书在这边呢，也描述这个可怕战争的这个的景象啊。不过呢，值得我们留意的呢，就是呢，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它开头呢，它希伯来文的原文呢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看哪、为耶和华的一个日子临近。”这样的一个日子临近呢，这样的一种的语法呢，是指什么？这个的末世的战争呢，不只是一次啊。若以希伯来文的语法是什么？一再的被提起啊。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的日子的时候呢，啊，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来讲呢，并不是一个他们非常期望的日子，而是一个很可怕的威胁啊。其实呢，我们之前若你读耶尔书，耶尔书呢也曾经传讲过类似的信息，就是呢以色列人呢将会被仇敌所啊掳掠，所侵害。所以呢，本章的第一节呢，十四章第一节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的日子是为耶和华所设的，是耶和华聚集的，也是耶和华计划的啊。但呢，暗示引发这一次战争表面上的原因呢，可能呢是列国。为什么列国要来发起战争？通常呢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经济上的啊，一个呢是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到那个时候呢，他们要联合起来与耶路撒冷征战。但是呢，更实际上呢，这些只是一些呢世上的一些的表面的因素。更实际上呢，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上帝要借着这个过程呢，彰显他的大能。他要借着呢人来围攻耶路撒冷呢，来炼尽他的子民。还有借着这样的一个的啊围攻呢，来审判列国，然后呢一切的罪恶被除去过后呢，才能够建立这个的弥赛亚的国度啊。那这是呢啊第一章第一节呢这边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呢有一个理想的国度来临。这个的国度呢是有公平、有公义，还有充满了什么和平和和睦，一切的罪恶呢跟败坏呢都不再出现啊。这就是呢启示录呢，你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呢这是上帝所要预备给我们的新天和新地啊。但是呢，在这个国度还没有降临之前呢，罪恶的国度，世上有两个的国度，一个是罪恶的国度，属于撒旦的，一个是上帝的国度，两个是对立的。因此呢，这个属于撒旦的国度呢，首先要被对付，要被除去，然后呢，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才真正的建立一个的什么荣耀的圣洁的国度。不过呢，我们请问败坏跟罪恶存在哪里呢？很多时候呢，败坏都存在世界上、社会上每一个的角落，它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未信主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新天新地呢来临之前呢，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先要炼尽他的选民，他们才有足够的盼望呢去到这个新天新地。第二，他要什么？来审判这个的罪恶的世界，他的弥赛亚国度才能够降临。就好像呢罗马书呢在二章七到十一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凡恒心
善寻求荣耀尊贵，可不能朽坏之苦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
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等待弥赛亚的国度来临之前，我们先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罪，我们要什么要被对付的，也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紧紧的依靠这位的上帝，让我们活出什么行善的生活，来迎接这个新天新地，充满和平，充满爱，充满忍耐，充满行善，好叫上帝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叫呢在审判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谁先开始啊？从上帝的家开始，我们先要被炼净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末世的一个的信息，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常常的去反省的时候，好叫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上帝的保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当耶路撒冷呢在围攻的时候，很可怕的情况发生，他们的居民的房屋被掠夺，妇女被强暴，城中一半的居民被掳到外邦去，剩下的一半留在家园当中。我们好像呢，这个局势呢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好像呢以色列人彻底这个国家彻底要失败了，但是呢上帝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介入了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场大战。耶和华说什么？到那日他必出去与列国征战啊！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那时
耶和华
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通过山南的中途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犹如有大王乌西亚连接的人逃跑大阵一样。
请是的，我们看到呢，耶和华呢必出去与列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上帝曾经很多次的用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有些呢，比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面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上帝就做了分开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能够走干地过去。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的追兵呢就淹死在红海的当中。然后呢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攻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当他们什么绕城的时候，他们呼喊的是什么？呼喊吧，上帝让整个耶利哥城什么倒塌了。然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呢，上帝呢就让他们呢能够去打败很多迦南的敌人。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呢都在保护以色列人，但是呢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却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呢上帝要亲自的降临橄榄山。当这个面对正被列国所占领的锡安山的时候呢，橄榄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要做事情。为什么是橄榄山？刚才我讲了，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哪里？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它比圣殿所在的锡安山更高，它就完全的挡住东边的视野。橄榄山呢，它南北长4公里，所以呢当呢你从耶路撒冷逃出来呢，你要往东边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什么橄榄山所 阻挡。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当橄榄山挡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要脚踏橄榄山，他把橄榄山分裂分成一为二，让他的子民呢可以从中间通过啊。所以呢，撒加利亚呢就用呢这样奇特的景象呢来看，让我们看到呢，上帝仍然对他的以色列民施行拯救，好像呢把洪水的海什么一分为二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末日的时候呢，也要同样的什么，用这样的方法介入呢，带来地理环境当中呢巨大的改变。而且呢，这巨大的改变是什么？当时还有一个发生一个很大的景象是什么？要发生大地震，对不对？这个大地震的强度呢，非常的人啊，人呢，圣经说什么？大概只有乌西亚王年间大地震可以比拟一样啊。为什么呢？这边记载呢是乌西亚王呢？其实呢，若你看阿摩斯书，你看回旧约的先知阿摩斯书呢，第一章呢，他也提到这个乌西亚王年间呢 有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呢是多么大的威力，而呢为什么呢他要用这个大地震来形容呢橄榄山被分为两一分为二那种的景象呢？其实呢，地震呢在旧约里面呢有描述末日的景象。阿摩斯先知呢是首位描述呢地震是什么？末日将要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为何是橄榄山？刚才我们谈了撒加利亚讲这个橄榄山，耶稣基督升天也是在橄榄山，表示什么？在末日的情况呢，这样的事情，以色列民要被攻击，这样的一个的景象呢真的要发生啊。不止呢上帝要来拯救他的子民，世界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啊，他要让以色列人脱离这些仇敌的手。六到八节讲什么？不只是有大地震，当耶稣基督真的降临的时候呢，世界要发生一个呢极大的变化。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发生什么的变化？我们一起来读六到八节。那日必没有光，
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所以呢，十四章六到八节说什么？当我主我神降临的时候，上帝的子民要被拯救，要橄榄山要被分开，让他们能够逃走，有大地震。而且呢，当上帝的国度真的降临的时候呢，到时呢，第六到第八节说，再无寒冷之苦，还有呢，那日呢要成为连续不断之日，它的光不再依靠日光或者中心，不需要靠这个自然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这是一个什么美得不得了的地方，好不好住啊？这个地方新天新地，你向往吗？真的，这个末日真的是来到了。我们看我们整个的世界啊，都是在一个什么破坏的当中，秩序的当中啊。亚马逊的林火什么烧，冰就是呢，南极的冰呢也变成水，很多的岛国呢也要被什么淹没。我们看到整个的气候什么大变化，都人都来到一个末日的情况。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上帝要惩罚这些的罪恶，预备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美得不得了。我们不需要靠这一些东西，上帝的恩手 会帮助我们、啊、而且呢第八节他说什么，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常年会有活水涌流啊，你进对不对，威尔士的水现在还可以开水龙头来呢，很多地方的水呢不要用什么过滤器才可以喝，但是呢在新天新地呢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什么活水。你盼望去这个地方吗？盼望的拍拍手。但是你要去那个地方，我说你一定要准备好，你有没有好好的敬拜，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的景象是多么的美啊！因为呢这句话呢其实 它有一个的历史的背景，因为呢过去呢巴勒斯坦呢它需要靠着雨水来供应水源，旱季呢它会面对呢缺水的痛苦，但是呢上帝说什么，到那日耶路撒冷呢它不需要怕这一些断水 的困扰，这个活水不单可以供应耶路撒冷的需要，还会有足够的水一直涌入东边的死海还有西边的地中海，这代表什么，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土地呢是多么的肥沃。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他要亲自的降临，他要亲自的行动，他要亲自的与列国征战，而且我们看到呢整个自然界呢要有相当大的改变，彰显上帝的大能。然后第五节呢先知说什么，我的上帝是什么，那个时候呢他跟上帝的关系呢是多么的、啊、亲密，而且呢他对上帝的那种的敬畏、啊、当上帝终极拯救成全的时候呢，他要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选民呢就能够安居乐业在这个上帝所预备给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因为耶和华做王了。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看到呢九到十一节的时候呢，这段的九到十一节是在描述什么，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安居在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做他们全地的王，而且呢渔民安居在耶路撒冷呢的景象呢是怎样的一种的景象啊？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小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望的酒栅，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的亚拉巴指的是什么，加巴指的是什么，临门指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呢，亚拉巴呢是指约旦河流域的低地，加巴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临门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所以呢这边指的是耶路撒冷的四围的高地呢都要变成平原，明白这个的意思吗？过去的耶路撒冷呢它是靠着什么受保护啊，山，所以呢有一首歌取自诗篇125篇，还记得吗，众山围绕耶，会唱吗？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主也围绕你，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利路亚，再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主也围绕你，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诗篇125篇讲到呢，西安城耶路撒冷是因为当时呢有高山围绕他，所以他不怕仇敌。但是呢现在讲什么，耶路撒冷的四围的山都要变成平地，意思是什么？他不需要山寨保护他。为什么呢？因为，来告诉你隔壁的，因为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他们不需要怕了，因为耶和华必与他们同在啊。这是一种大君王的首都呢要有的这个什么气派，因为有上全能的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保护他们，他们不需要靠这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啊。这是呢这段经文的这个的解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综合撒加利亚书第14章6到11节的描述，当上帝降临后，我主我神降临后，耶路撒冷周围的气候跟物质就起了极大的变化。这是撒加利亚呢发出的预言，这也是上帝所要应许我们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啊。选民呢，我们这些呢蒙恩得救的选民呢，我们到时呢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安然的居住，不再有严霜，不再有寒冷，然后呢不再有白昼跟黑夜，那边将永远是什么光明的，好不好啊？你要永，你要什么白天晚上你都要什么敬，不要睡觉，要敬拜上帝。如果你现在都没有好好的预备你自己，准备你自己做敬拜的工作，你到天上打瞌睡怎么办呢？问一问你自己啊。而且呢这边说什么，然后不再有永远是光明的，永远是温暖的啊。刚才我们说呢，对一个经常缺水供应的城市，他们会有全年的生命水的泉源啊。那这一些地理上跟自然界的变化表示是什么呢？表示着上帝他要做王，他要做全地的王，统管整个的大地啊。这是呢啊，看到呢耶路撒冷呢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呢，耶路撒冷要蒙福的光景，还有选民呢要在耶路撒冷安然的居住。我主我神必降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选民要终极得救。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还有呢，渔民要安然居住在耶路撒冷。选民跟渔民有什么不同啊？你是渔民吗？渔民是什么啊？不是渔夫的渔哦，剩余的鱼。这个渔民要什么？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配进天国。渔民是什么？你是渔民吗？到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一些渔民，受过试炼的渔民，我们要安然居住在耶路撒冷。最后12到15节，仇敌要彻底的被消灭。首先呢，12到15节，我们一起的来读。耶和华攻击那以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中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
那领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就是与那灾殃一般。
上帝让我们看到末日来到的时候，上帝要来审判，上帝要审判列国啊，审判也来到神的家，剩下的渔民 能够安然居住。到时呢，这些敌人也会受到重病的打击，导致他们的身体溃烂，这很可能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在他们中间迅速的传播开了。这不是我们现在末世的这个的景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呢，他们的伤亡惨重啊！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呢，在以赛亚书第37章呢，也曾经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呢，在一夜之间，让亚述的军队当中有185000人什么，在一瞬间什么，一夜之间死亡。一样可能这样类似的情况呢，有严重性的这个急性的传染病呢，也会在他们中间传开。此外呢，上帝又让他们之间大大的慌乱，以致互相的残杀。这是末世的一个的情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末世只会越来越什么坏。但是耶稣基督说，这末世有苦难，但是我给你们的是什么？平安，叫你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呢，列国来攻击上帝的选民，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上帝行动，上帝拯救他的选民，他的选民能够安居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仇敌能够彻底的被消灭，遭到上帝的审判。除非怎样？除非他们快快的什么回转归向上帝。今天这段的信息，耶稣基督要来了，你预备好了吗？他说他必再来，他怎样往上升也要下来，他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好好在上帝的面前专心的做好准备呢？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身上祷告。是的，在你来临的那一日，是你得胜的日子，仇敌将要被消灭，被审判，也是你行动的日子。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会过去，许多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是你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有公义，有和平居住在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作为你的选民，我们不只是仅仅得救，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你说你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不结果子的，他就要把它砍掉，让那些结果子的，他还要修剪，使到他的果子越多。主啊，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要被对付的，求你对付我们，求你占有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的盼望，有一个的信心，在迎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移民，等待你的降临，欢欢喜喜的等待新郎的来临，因为你被应许我们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主，给我们力量去过每一天得胜圣洁公义的生活。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主啊，但是你应许我们，你在我们的左右。你当年怎样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从撒加利亚书也让我们看到你怎样脚踏橄榄山，让分开橄榄山，让我们能够过去。主，我们就不怕仇敌的惊吓，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感谢你，我们期盼你的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你在，只要有你在我 左右。是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天使天君都要跟他一起，他的圣者要跟他一起，仇敌要被攻击，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呢，神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左右。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实。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实。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即是。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即是。
阿爸天父，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是与我们立永约的上帝。让我们忠心做你的子民，不背弃你跟我们立的约，让我们专心仰赖你，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称呼我们是那又良善的仆人，而不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主，我们愿意完全的归向你，我们转向你，认罪悔改，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圣洁，渴慕你的公义，你就来到我们当中，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家庭。我们将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